哈哈，我今天比较早到，我终于做到了。而且我刚刚还先去抓了一只怪，因为就在路上。我有点紧张。为什么我们的老朋友有空哈？八百年没见过面了。好，那我们就开始哈，因为我们这个中慢五分钟，没错吧？不过我们真的。好，活在一个非常虚妄的时间感里面，好，所以不用太在意这样哈。好，那各位同学，大家早安。这个首先呢，我们请这位头发非常漂亮的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哎，这个我们读书会这么久了，我第一次看你。看你去把头发弄这样子哈，是不是年轻好多哟？你刚刚在跟我说话的时候，你的眼神、你的脸啊，脸的那个光彩是不太一样的耶。所以人真的还是要稍微打扮一下呀，哈。当然不是那个打扮了，是由内而外呀。然后你看他接着又要去日本两个礼拜，哦，我觉得他一直在突破，有没有？好，以后一去个一两个月也不一定哈。来，年轻人，好，谢谢。来，我们请这位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怎么回事。春天到了，对，推开来就可以了。来，
陈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其实刚刚老师说有注意到我的头发哈。这些部分是我最不在意的啦，因为我都常常
我好在意哦，怎么会留意？
因为我都会常常弄到我不太会整理，反正我的外表，我从以前就不太在意我的外表，啊，穿着怎么样，怎么搭配我都不懂，那衣服那个头发也是搞到哈，自己看不下去了，才会去找人家弄一弄。那因为昨天我在台北。我媳妇就说：“哎，我的头发都没有型，就带我去弄嘛。”是这样，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那如果说看到我刚刚的那个面貌有点不太一样，应该是说我刚刚才从家里听完马冠中医师的2014年从赛斯心法谈前生今世，我才刚听完。那我在路上我就已经几次我有这种感觉，我每一次听完在 YouTube 里头，不管是陈老师、许医师或者其他的讲师哈，我每一次听完哈，内心都有一股很快乐，或者是说很有活力的力量出来。我想是来自于这样，不是说我的头发啦，反正我这个三两天就没了啦。外在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只是暂时性的，那么内在的那种活力，内在的那一股能量哈，才是真正维持我们一个生命可以持续走下去，能够经营我们更亮丽的人生的一个活力。我的看法是这样。那刚刚说到说去日本，应该是说我上个礼拜二没有来上课嘛，是因为我在曼谷。
在曼谷哎，欸，
本来我要去4天，结果班机没有赶上，就在曼谷多待了一天，那天晚上就，所以就赶不回来上课嘛。那其实这个去曼谷也是一股冲动，其实也是因为这段时间我学了读书会之后哈，的确有那股内在的一种好像那种喷水 直这样子喷出来。过去的我就是这样子，但是因为长时间哈、哦、被压着了，很多因素被压着，所以呢，在这一两年之内，两三年之内接触了之后，意识扩展之后哈、哦，我慢慢去发觉说，过去的我应该是如此，那为什么我会沉寂那么久？那当然这个因素太多太多了，所以这次去曼谷也是呢，在无意之中忽然之间决定去吧。我不是去曼谷，去华欣，去海边的那个度假的地方，所以只有去四天。那下个月要去日本，其实是有目的去的，不是纯粹的旅游，就是这样子。那当然能够抛开过去的一些想法，一些哎呀放不下这个放不下那个，那个已经算是过去式了，所以能够重新再走出来，其实这个是要跟自己的内在是有点拉扯哎。虽然我现在没有完全没有后顾之忧，也没有先生在前面阻碍着，可是要改变过去的那个想法哈、哦，的确要跟自己有一点拉扯。那么这个拉扯的能够平衡，能够呢在这个拉扯的力量之中寻回自己。其实是学了善知心法之后哈，给我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启发力啦，是这样。好，谢谢各位。
老师来参加这个读书会有几年啦？
没有很久，不很久，一年多。
只有一年多吗？
我真正的太厉害，只有一年多。
太厉害哈、哦！
对，我一看20年
多。你觉得你怎样？你看你也蛮好，你今天头发也有整理耶，哦，真是春天到了哦。嗯，
你这个不是整理啊，因为哦，就是本来要去剪，然后呢就突然冷了，然后就不剪了。我是故意都是固定剪这样，反正我现在没工作，也不想要去工作，因为我把最重要的工作辞了啊。然后呢，反正哎，觉得不行了就去剪，就这样而已。然后比较特别是说，上礼拜二我很早就走了，因为我要去看电影，然后要看2点多了，我就要冲回去嘛。啊，冲回去我就走，午饭也没吃，要冲回去。那为什么呢？因为那个老师说要看那个异星入境嘛，然后我还要我的预定是要看那个什么捍卫任务二，然后没办法，我就上午去查，哇，时间排在一起，所以上礼拜我看了2场电影。
啊、
看完了之后呢，第二天我就去上午去找说你的名字，我都说功课啊，我只好做嘛，对不对？
功课好衰哦，
我找不到哦，用手机找到一个小块的，好，那就只好又上我的电脑去，哦，把那个放大一点，然后又把你的名字看完了，就这样而已。啊，看电影这件事其实是我来赛斯读书会才做的事啊，因为
功德无量。
因为10-20年前我喜欢看电影就是自己去看嘛，然后就认识我老婆之后呢，她就不喜欢看啦、啊。啊，这个也没去，那个也没去，因为她每次去看一定要去那个星光三月楼上看，然后彰化吼、哦、又便宜又近，她就不要。啊，我就听了10-20年都没看电影，然后后来我对电影就变没兴趣了。然后自从那个功课叫做奇异博士看完之后，我大概1-2个礼拜就会看一遍，虽然哈，我都乱看，我真的乱看了、啊，这就是我的改变了、啊。然后这个赛斯书我是很喜欢的、啊，因为我记得很清楚，我看了第一本赛斯是我要去考研究所那一年。实际上我出去已经出去工作了，可是工作后呢，我家的状况好像从我国中开始就一直很不正常了、啊，然后。我看了赛斯书，我就有感觉了。可是我在这20年来，总是说踹一踹之后，我就不会了。就是踹一踹之后就不会了。虽然我解决过，我用赛斯心法解决过很多次的困难，包括我老婆的未来。因为我老婆是中文系夜间部的暑修生啊，暑修的钱是我出的。还有我叫他去的，我逼他去的，然后那个路啊都很歪，就对了。最后他变成正式的国中老师，他还是那个私立公费生， 大家可能没听过私立有公费生的，只有一次而已，就那一次哦。但是为了这样子，我竟然也当了老师，当到最后，在去年我就辞职了，因为我觉得我病了，我觉得我都run不动了，就是为了我真的run不动了，因为我会一直看，再是虽然我看过了蛮久的，我连许医师的 CD 是怎么开始听的，是因为我跟校长打仗。我校长，你给我安排这个我很有兴趣的东西，我一直做了几十年，我投入很多时间金钱哎，然后就为了这跟他吵了一整年，他也没赢，我也没赢，啊，他也退休了。啊，我也辞职了。他以前就叫我辞职，因为我不听话。那我是觉得我做的是对的，我干嘛听你的话？我有学生喜欢我，有家长听我。那你说的安排不对啊！最后他退了，我离职了，因为我知道我是谁啊。那我病了，我不想要去医就对了。其实我现在是我对于医院这个体系是不信任的。我不是听许医师哦。在还没听许医师前，我是任何病都不看，因为我已经知道说，哦，现在这个台湾这个医学受到一个很大的利益诱惑了，利益呀、啊。也就是说，我们会去看，跟我们小时候去看医生，哎，好像我都会嘘寒问暖，然后会跟你了解一下说、哦、你的状况。好像现在的是医生是打电脑，你只要去看都打电脑，因为我陪我妈去看病啊，都打电脑啊，吊出这样。那你跟他要他还不给你，因为在大概十年前，我妈说那个什么子宫流血了，说要说怎样啊，然后医生给他检查后，换另一家医院没有用，他说这个都一样了，我们的流程都赶快了啊，你要开刀就去那里开，不用来我们这里开，就这样而已啊。然后我妈就开了，然后开了就我就是哎呀，我就是去孩子嘛，然后你就配合你也。演下去啊，演就好了、啊，就这样了，就结束了。又过了十几年了，现在说这张三明卡，今天跟我讲也取消了啊，因为没有什么目标啊，十年就够了、啊，就是这样啊。所以我基本上我个人是对，现在的医学是不信任的。虽然许医师是医生，马医师也是医生，王医仁医师还是医生。这是我个人啊，这是我的选择啊，这个，不能参考，我就说不能参考，只是我可以我选择，我选择我可以对我自己负责而已啊。那改变来这里就是一种改变了、啊，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看就好了，因为毕竟那东西真的太难了，我一看有的人像个人实践板子，我看最多遍画线画线。再发现，画到最后呢，啊，也乱不出来了。我就很觉得，我怎么变得很无助啊？老实讲，我在决定要离职之前，我觉得我很无助。这个好像也不行。你刚刚阿旺好像老了，对，好像这个也没错啊。而且我自己又教自然科学，啊嗨了，这个就没路，那个后面路就一定都是乱掉了。那你我要继续做下去吗？我要做两个选择，一个是我去医院给你用暂时性的医疗，我继续教下去，还是我要离开那里，就是没有退休金嘛，就是离开那里，我到底要不要离开呢？所以我是选择离开啊，反正再弄下去我已经病倒在那里嘛，啊，病倒在那里是我想要的结果吗？好像不是啊。啊，这个就是我最大的选择，但是这个选择到目前为止，每个人问我说，我既没有过得很好，也没有过得不好。我真的这样回答，我们那个同事还叫我啊，你已经看好了啊，你有来学校代课哦。我见血都不要矮啊，你给我去代课，这个有没有一种错误啊？他们的思考逻辑还在那个里面哦。我那些同事们呢？我正式的都不要了，我代课还要去吗？那当然我还过得去的，因为我有个兴趣啊，就是买股票的。啊，我现在S2K，因为在我当老师的第一年，我就对股票产生，其实是以前就有兴趣的， 就傻傻一直一直一直买嘛，然后现在我就是月入22K 啊，我说的是真的，我现在是没工作，月入22K， 就只是股票放在那里而已。那我就在混日子，我都跟你讲真的，别人说哦22K 够吗？那你认为呢？我觉得22K 啊，政府说要年金改成一个22K， 大家笑得要死。我老婆根本就不在意，每天都正常上班，正常睡觉，正常打电动。只是他玩电动不是宝可梦，因为他说宝可梦太累了，玩到第九集就放弃了，我就不玩了。
第几集就放弃了？
九，
第九集是吧？
九，不是死了，连死都不到。哦，就这样而已啊。那这个就是我到目前为止的感想。至于赛事书，请大家一直看，一直看。但是看没路，问家珍老师，问许医师，不然他们会像我一样，走到好像尽头了的。谢谢大家。
好，谢谢这位同学的分享哈，难得开口讲话哈，在短短的这个分享里面，已经读尽了他的这一生。啊，从小到大啊，然后到离开了教职，然后自由自在的哈，过着他想过的日子啊，我觉得蛮有趣的。好，因为刚刚在电梯碰到我们资秀同学嘛，资秀同学来上这个课几年了哈？从九十几，九十七年到现在，那这样多少年了？快十年了，对不对？好，快十年了。然后今天现场又来了一个，也是认识有十年以上的同学嘛，有好一段时间没有来了，你们分享一下，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啊，他以前也是在我们这里一直在当志工，而且在这个乐活团里哈，来协助辅导很多癌友哈。那后来有一段时间自己的一个工作的关系就没有再来。好，那今天为什么会出现呢？你给我一个交代。毫无预警的就来了。
主任早，大家早。我是怡珍，主任太抬举了。在这边没有，就搬来这边之后，其实第二次来，很心虚啊。刚讲的这些，今天会来，其实是应该是一个月前就想来，但是一直很多事情就是好像就会耽搁延误就没有来。然后昨天晚上说今天一定要来，然后也第一次搭了公车来，就是刚开用不一样的感觉，走不一样的路。然后跟赛斯到现在真的也是大概十年了，起承转合到现在，我发现就是这两年才能够真正的做自己，因为放下很多。然后尤其是今年做一个很大的突破，就是换了工作又换又休息，也是很毅然决然觉得是很想休息。然后从多年前把工作辞了到现在，就觉得自己很想做些什么，可是不知道要做些什么。
但
是
我觉得欢迎光临，欢迎光临。
当然是一定有事情等着让我去做，我一直这么觉得。所以我觉得今天来就是充电，我觉得来赛斯基金会这边就是一直觉得是充电再充电，就觉得有一点茫然，或者是心里觉得有一点好像举棋不定的时候，进来这里很安心，然后就觉得是今天真的是来充电，所以谢谢大家。
这位同学他一直都有在国中辅导，在辅导室协助嘛，哈，现在还有吗？还有继续吗？还有哈，然后也一直在这个生命线，好，当志工也至少十年以上了，13年了。所以他其实也一直都有在做这些辅导的事情。好，那我觉得赛斯心法是充电哦，那也想当然了，然后充饱了电也要放电才行。好，不能只有充没有放，这样很你就会秀抖。好，所以我觉得怎么样来放电哈，那其实放电就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好，能够去这个感受到它，然后使用到它，而且你还发现它慢慢的在好帮助我们做了很多内在的转变。所以其实刚刚说我们很不在意外表哈，可是当我们的内在改变的时候，好，外表也不是说你刻意去改变，它自然而然就会改变。 老师，你想啊，假如你对你自己的外表这么说哈，你每天早上起来好好的梳头洗脸啊，甚至画点口红哈、啊、那男生就是把脸洗干净了好，然后这个穿上一件你自己可能还蛮喜欢的衣服，各位，这是不是在看重你自己啊？这是不是在爱你自己啊？是吗？好，所以我们都说我不在乎外表哈，其实它有两个层面咯。第一个就是根本不在乎自己，好，根本已经不管自己了，好，没有那么爱护你自己。好，那另外一个所谓的就是你觉得内在里面的一个充实让你觉得非常满意。好，所以你不是像过去一样只是在乎外表，那其实是在反映内在的空虚，对不对？好，这其实有不同的层面。可是一个内在很充实的人哈，很满足的人，其实他的外表自然而然也会有一些不同的改变，而且我觉得他也会留意一下自己的外表，好，起码给人家看起来是舒服的吧。好，那就算是那并不是那种刻意的打扮，并不是那个东西哈，而是我觉得你看，当你好好洗脸，你早上好好洗脸照镜子，你看到镜子里面的那个人容光焕发，而有了一个好心情，你觉得重不重要啊？重要啊。所以每天早上起来哈、啊、有些人告诉我说他从来不照镜子，我觉得好可惜哦、啊、我是连一片玻璃都不放过啊，常常经过我儿子就会说：“你又在照镜子了。”好，那好玩吗？哈，所以假如你好开始能够这个很看重你自己，你自然而然就会整理你的外表吧。好，你不但是让自己赏心悦目，你同时其实也让别人看了还蛮开心的，对不对？好，所以我觉得啊，照顾自己，好，是你打扮一下哈，或是留意一下我们自己的衣着啦、发型啦什么之类的，其实也是一个非常爱护自己的方式啊。好，所以我觉得孟云老师的发型真的很好看。好，那万一变形了，就稍微修剪吧，对不对？然后也可以换点发型。好，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玩的事情嘛，变化是一个好玩的事情。好，倒不是说一定要，好，要刻意怎么样弄，对不对？所以你看他今天理个发，我就觉得整个人不一样。好，原来是开始有看电影。好，来，我们有新同学哈，第一次来的同学是吗？好，我们可以简单分享一下第二次吗？可是你上次没有分享到，你比较晚到，对不对？好，因为你坐在那个后面那里哈，你看我都有注意到哦。嗯，可是我在讲课就没有中断，这样。
嗯，其实，我接触赛斯也才大概两个多月的时间，那其实也不晓得该听什么或看什么，所以就说，所以觉得说，把那张课表拿出来，就觉得说想去就去好了，然后就所以上次就过来一次、嗯，那上次过来的时候会觉得说很，会怎么讲怎么形容，会有那种很奇妙的感觉，就是说大家都不一样，可是大家看起来都很和谐。每个人都不太都不
乱中有序，
对对对对对，就是那种乱中。你说乱中有序也好难，就是那个和谐度就是很像有一些圣人他们想要达到的那种世界大同或是天下为公的那个感觉。
哇，多说一点来，多说一点，那个怎么会有世界大同的感觉？
对，就真的就是那个和谐感。即便每个人的出身都不一样，年龄层都不一样，家庭环境不一样，一切都不一样。但是来这边就是大家会自动自发的把心情跟思绪整理到一样的频率。我觉得这个部分很妙，很厉害。
不过你觉得你好厉害，你怎么都感觉得到、哦、
我不晓得，
对，你都感觉得到，一定有内在的指引，对不对？好，
这曾经也是我一个很大的困扰，我一直会觉得我不正常，我很奇怪、我的脑子里面常常会有一些声音出来、反正呢不是人家讲的神通就是疯了，就这样子、
我们可以欢迎这种人，然后我们这里也没几个是正常的所以难怪你感觉到这么和谐。
对，然后就是自己 曾经也把那一块自己给关起来，那也是一个，就是妈妈听到某个阿姨啦，然后说哪里有个什么神通之类的啦，然后硬逼我去，去了以后她就是凉凉哎，凉凉凉凉，然后真的也很妙，就是那个时候感冒，喉咙很不舒服，咳嗽，真的当下被她一拍一弄也好了，可是我很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脑子里面有个那个门咔关起来了。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真的变得跟正常人一样。我慢慢的，我很明显的感觉到我的脑子里面，我的想法很多，慢慢的僵化，包括连以前做都会做梦，很奇妙的梦，很怪的梦，甚至会记得。可是慢慢那些全部都不见了。睡觉真的就跟死了一样，但是醒来。的梦或怎么样之类的，真的完全都一点印象都没有。但是
接触到赛斯以后就很妙，真的很多东西就慢慢打开，
又被打开了。
对，包括连梦都慢慢回来的，记得了。只是真的还需要时间去怎么讲，再开
更开启哈，自由度更大一点。在赛斯在训练鲁伯跟约瑟的时候啊，他一直都在强调说他们要有纪律，要反复练习，而且自由度要更大啊，因为自由度更大，你的内在感官会开放得更好，然后你才能够接收更多的讯息。好，所以你来对地方了。好，我们专门在帮人家打门打开的。
我其实那时候有看，也是一眼就是看了很多一些局师啊，那还有那个家珍老师的一些 YouTube 的上面的一些讲座，后来我发现说这个就是我要的东西，因为我们对那些宗教的质疑的那些话，其实这些我以前都讲过了，但是很多人都是给我一个回应，你这样子会有业障。我会觉得说为什么我把事实讲出来就会有业障呢？那我们就是要把这个事情给盖起来才会没有业障吗？那为什么你们会觉得念个经就可以消业障呢？那是不是我出去，我出去偷个东西打人杀人，我回来念个经，我的罪就没有了吗？可是他们的给我态度好像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没有办法去信奉任何的宗教，因为那些条理跟他们给我的态度让我觉得这不对，这本来就不对，不应该是这个样子。是进入赛事以后，我发现说，你那些讲的，我以前也讲过啊，所以就会很想要再进来再多了解。
好，所以这位同学其实也酝酿很久了哈，他的内在感官其实一直引导他来到这个地方，因为他想打开。好，你一定要有一个意愿啊，然后你的命运才会开始改变。可是有的时候你有意愿，但是你的自我意识太强大了，它会阻碍你的意愿。好，他希望还是居于一个主导的位置，对不对？好，所以其实你的意愿在你的心里面一定是酝酿了一段时间。那因为我们的意念是一直不断在创造我们的实相啊，好，我们的意念一直在形成我们的实相啊。所以你今天无论如何哈，你看到你现在的实相是如何哈，你就可以从你的实相里面慢慢向内去推演到，你会知道你到底有哪些意念。因为你现在所处在的这个环境啊，你在过的生活，它都是来自于你的意念建构的。好，假如我们没有发现这一点，那你想要改变命运是不可能的。你是必须要先了解你有哪些意念，才会形成今天的你啊。好，不管你今天好人在哪里，你做什么工作，你的家庭环境如何，你的关系如何，假如你没有意念先在前，你就不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构，这样的一个架构在后，对不对？意念好就是形成实相的一个重要的基础嘛。好，所以我觉得看到很多同学不管还在门口还是已经跨进来的或者是有人进进出出的但我相信他的内在里面一定有个意念，那个意念就是一直迫使他想要了解更多，想要把这个门打开。刚刚形容那个很棒门为什么要关起来？ 好，为什么很多人就是比如说在宗教里面给你一套方法，叫你按照方法去做就好，其实这个背后的心态，各位有没有发现，好，那人是如此的害怕犯错，而且如此的担心犯了错之后会有很大的惩罚，好像真的有一个高过你以外的神，他是专门在做惩处的，好，他专门在惩罚你的，专门在每天就看看你做了哪些错事，好，然后画负还是画正、哦、来计算你的这个功过。所以其实我们说在一个物质实相的宗教，我特别强调是物质实相里面的宗教，它可能就是建基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好，如此的害怕犯错，而且更害怕犯了错之后的惩罚，所以才会有业障这些观念呢、啊，所以才会告诉你说，你按照我的一些方法，你好好的念经，你好好的忏悔业障，好像你就不会受到处罚似的。好，可是其实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我们的一个学习哈，就是外在的道理讲得再好，好，你也愿意相信，你也按照他们的方法去做，可是你有没有发现，你内在的情感，你内在的感受，好，它是无可替代的。这个老师讲得再好，道理讲得再棒，然后你跟着他去做，可是你内在的感受不是他的，是你的，你会还是会有你的内在的感受，对不对？好，你的害怕还是会害怕。好，那我有一个个案，我就觉得他非常的辛苦，好，非常非常辛苦，因为他始终觉得自己做错了好多事，好，他很害怕自己做错这些事情会有不好的结果，所以他一直避免自己有坏的念头，因为连念头都不可以。好，他不但说要控制自己不能够做坏事，他连坏的念头他都要控制他，所以他活在一个非常惊恐的这种心态里面，因为他连一个不好的想法，这个不好的想法都会吓死他自己，他觉得我这个不好的想法会实现啊，我这个不好的想法假如没有控制得很好的话，好，不知道会怎么样。好，那我觉得人最辛苦的事情就是来自于你要不断不断的去对抗你的想法，可是想法很难对抗，很难控制，诶，你越想控制你的想法，就像那个冒泡泡一样啊，它会冒得更多啊，好，它很难控制。所以你看真正的面对是什么，面对我在想什么，好，我怎么会有这些想法，只要很多这种所谓的不好的想法哈，那你是不是啊，它不过就是一个想法啊，好，让这个想法来来去去啊，好，只要我今天很想把这个人推倒，好，那我为什么有这个想法，你想把他推倒的那个想法，哇，吓死自己，哎呦，我怎么那么残暴，我心里面怎么那么的啊，那么可怕啊，我怎么会有想要伤害人的念头，于是这个念头他吓坏了，他吓坏了之后呢，他可能在外在好刻意的做更多，好像要对人家很有礼貌，然后想要对人家有更多的关心，对不对？事实上他在压抑控制他那个控制不了的一个所谓的坏的念头，想要把人家推倒的那个坏念头，但是他却没有觉察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坏念头，为什么想要把人家推倒，为什么？好，一定有他的原因啊，啊，要么就这个人曾经说了什么让他怀恨在心，好，要么就是好跟这个人有什么瓜葛等等。所以其实念头并不可怕，好，念头并不可怕，你只要能够觉察到这个念头，它不见得会变成行动了，它不见得会变成行动，可是其实念头也是某程度的行动咯，它也是一个行动了，我们的语言它也是一个行动了，好，我们所有在物质实相所表现出来的好这个任何的一个思想哈，任何的一个言语哈，甚至于我们只是光是想，它就已经是一个行动了。可是问题是，这个行动它还没有真的造成了一个什么样的结果的时候，你就觉察到了，好，改变了想法就改变了行动了，改变想法就改变行动了。好，所以其实我们也要常常提醒自己。好，念头只是个念头，虽然某程度它已经是一个行动了，但是呢，你可以透过你的觉察，好，立即去改变你的这个想法，那你的行动其实也就改变了。好，我们在大家觉得呢？好，还有没有同学想要分享的？好，来，啊，那文英先说好了哈，他比较近一点。文英，你是不是要说？好，
大家早。 个学赛斯哈，真的是误上贼船，哈，因为我最近发现，其实能量到了一个自己能量已经平衡之后，一直觉得应该都 OK 了，想不到这个假日，这个礼拜日又很生气的一次。那以前生气发泄完就没事了，现在麻烦的是，就是你发泄完还要觉察，而且这种觉察是很自然的，你没有强迫自己去觉察。那我后来才发现说，原本这两天要假日要出去玩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可是因为第二天老公没有注意行程，所以整个行程都泡汤，那所以我对他发了很大的脾气。可是我一直在想，我在生气什么？后来我终于，我老公其实是一个无辜者，其实我要生气的是我一直在跟我的好朋友在比较。因为在我人生最困顿的时候，我的好朋友跟我渐行渐远。那原本那一天刚好是他们在高雄有活动，那其实我内在有一个很强大的声音，就是想要跟他对抗，我就是不要去，我也可以过得很好。所以当我老公不小心走错路的时候，其实我应该最大的生气来自于我没有办法呈现好的图片给我的好朋友看。哇，这么大的觉察，我发现说原来这一块所谓自己对自己价值观念的那种还是不够，然后竟然还可以形成这么大的一个能量。所以我后来我还没跟我老公讲这一块，因为我还想要跟他道歉一下，因为其实不是他的错，是我内在这个比较心，还有所谓的可能今天我早上听许医师在讲这一块自卑这一块，我一直还没有建立得很好。所以学赛斯你说好玩，但是那个中间的过程，你要如何接受自己所有不好的一面，这实在是功夫，然后要再去面对又是另外一个功夫。
我听到两个层面哦。好，第一个我觉得不是你还没有做到，而是你看到了你的意念怎么形成实相，这就是一个了不起的过程啊。我们也会有一个谬思，包括我也是哈，我要如何看到了之后，然后我可以改正它，让我变得更无私或是更不自卑，然后我可以跟我的好朋友在一块儿哒哒哒哈。可是会不会其实更大的一个意义是，你看到你的意念是怎么形成实相的，它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发现跟突破耶。好，那我说我们要接受我们的自卑，接受我们很多这个小心眼的地方哈。那我们常会讲说，你看我都还做不到，我还是会嫉妒，我还是会自卑。可是我觉得你为什么不让他陪你一辈子呢？他真的可能没有办法完全消灭掉。你只要是人，好，你可能就常常会在这种感觉里面，好，你常常会有这样的一个细细索索的这种东西出来。自卑啦，比较啦，讨厌啦，有没有？啊，你，然后就，你一觉察，你就觉得说，天哪，我怎么还有这些想法？好，但是会不会再更进一步的？它不过就是一个感觉啊，它就是一个感觉。好，也许我没有办法把自己变成一个完全没有嫉妒心、完全不再自卑的人，可是我可以知道我的意念是怎么形成实相。而这个形成的过程原来跟我的自卑有关系，我去看到，我去发现，然后我就释怀，我就释放它，我在每一个当下释放它。我不见得要在每一个当下都要让自己变成一个很完美的人，让自己，哎，我怎么还没有改变，我怎么还没有更好，我怎么还在嫉妒，我怎么还在自卑。好，也许我就是看到我有这些东西，好，我有这些感受还在，我不必在下一步说我一定要把它变成什么样。我不知道大家了解我意思吗？也许它真的会伴随你一辈子的。你只要是人，好，你的自我就是很容易升起比较心。可是重点，你会比较什么？以前我在比较说你比较有钱，我比较有钱。我现在比较说，好，你比较活着轻松愉快，我活得比较紧张。接下来也许我也会比较说，哎呀，你怎么懂得那么快，我怎么还搞不清楚。好，你的比较心会一直在的。好，我们甚至我们最后会跟佛陀比较啊，为什么佛陀都开悟了，我搞了这么久我还没有开悟。我的天哪，也许这个比较说明就是我们不断在进步的动力啊，没有比较就没有进步的动力啦，是不是？好，只是说我们在比较什么呀。好，你会发现你的内在不断的在扩展， 你比较的事情会开始改变啊。好，你感觉到自己很自卑，你在佛陀面前你可能也会感觉到自己很自卑啊，因为好，我再怎么样，我可能不知道修几百辈子也不会像他一样啊，也许那个感觉会上来。可是后来我再进一步说，你看佛陀这样子啊，慈眉善目的，他接纳所有人的状态，他不会因为你比较差他就会说你比较差。我慢慢去体会到，哦，原来我比较差也是会被接纳的。好，原来我这么自卑我也是会被他接纳的。于是我开始慢慢发现，我就是这么的不够好，只要我觉得我不够好，我觉得我好自卑，可是原来也是可以被接纳的。他可能比你一直不断的想把自卑的感觉，想把那个比较的感觉转变过来，可能来的对更有趣一点，好，来的更有意思一点。或者我们根本所谓的觉察就是发现所以然，好，什么原因造成了什么结果，我越来越能够熟悉在这个过程里面，那我就可以开始玩创造的游戏啊，我就开始有觉知的去改变我的因，好，然后来创造一个不同的果，我就继续在使用我的创造力，而不是把自己变得更完美，对不对？好，完美又是比较咯，什么是完美哈？哇，我觉得这一天一天的，我们不断慢慢的在讨论，好，在觉察，在练习，你就会看到越来越深刻的一个不同的感受。好，每一个阶段可能都有一些不同阶段的一种一种领悟，好，一种领悟，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很棒的过程，对不对？嗯，来，欢迎你。好，你分享这个也让我可以讲这一段哈，再思考一下这样。
谢谢老师，刚刚已经把我的今天带来的问题解了，不过我还是把这个过程跟大家分享好了。其实我来上老师的课，我从来都没有很认真的自我介绍，因为我实在是不知道我为什么后来会走到这里来。但是实际上是我93年就走进佛教，然后在101年的时候离开。可是在去年的时候，是因为在 YouTube 上面看到徐师的演讲之后，慢慢的才走到这里。那其实从101年离开佛寺之后，我中间就不太敢再回去见到师父他们。那在上个礼拜五，我就鼓起勇气，我想说我已经学赛事学了一阵子了，我想要回去试试看，就是我到底为什么那时候会，我想要去知道我为什么会离开。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我离开？我只知道我离开的时候是非常的不快乐。那可是实际上在那8、9年当中，我非常的在他们的用语叫做虔诚，也就是师父说要做功课啊，要拜忏啊，要参加法会啊，什么那些我都非常的认真。但是我知道我后来变得非常不快乐。那结果上个礼拜五，当然在这个过程，因为学了赛事之后，我开始又可以哈哈大笑，然后再来就因为又被徐师的演讲，我就有时候会有一些口头禅，像我最近的口头禅就是丢高。然后
徐师演讲这句话我都没听到，
有吗？不是，我是说我的口头禅就是最近是变丢高这样子，然后就会觉得哇，每次不知道讲到什么时候就觉得那个丢高两个字才可以形容我，就是为什么事情着迷的那种感觉。结果后来我就上个礼拜五，我就又反正就有那个机缘又回到佛寺去，那刚好也又是跟住持师父在讲话，然后讲着讲着我就很开心，然后就丢高。然后当然又聊起了一段说，其实我在离开佛寺的这几年，我是没有跟他们说我来到这里哈。然后我觉得就是刚刚嘉珍老师说的，就是我上了学分班，然后听了这么多的演讲，我就很真实的去面对，所以我就处理了兄弟姐妹，处理了妈妈，处理了阿嬷的这个关系。但是我觉得现在还有一个很困难的工作，就是我跟我父亲的部分。然后我就跟师父提到说，我在1月份的时候，在我阿嬷的丧事上面，就是我就把我对我父亲他对我妈妈家暴的愤怒，在那上面我就数落了他一顿这样子。因为我都觉得我是老大，然后我又书读的最多，我应该要最孝顺，我应该要最文雅，我应该最不能发脾气，就是有很多就是那个外在的形象要顾。那当然就是我那一次 办完阿妈的丧事之后，我就再也没回过我们家的这样子。我就把这一段过程讲给师父听，反正就是到最后要离开了，师父就到最后要离开的时候，师父就对我千交代万交代，你吼就是照顾无良父啦，好不好？啊，你了照顾无做功课啊，好不好？然后所以你等于就是爱个良父哈，爱个做功课这样。然后结果礼拜六礼拜天我两天就是肚子又胀气，然后就头晕，就很不舒服。我就想说，我到底怎么了？然后我就在想说，啊，到底师父讲的这些也是我以前做了七八年的事情，那为什么他今天又讲了一次，让我不舒服了两天？然后结果我前天就很认真的，就是我就把那个灵界的讯息第十七章就把它读完，然后结果我就读到一句话，我就胀气就好了，头晕就好了，就是他这边有一句话，他说他继而建议我别看那些专谈传统的宗教主题，那些有限的术语来解释实相的书，然后我就知道说，哦，佛经没看，我自己的解读，那我那个时候就会觉得说，我终于知道了，因为我反而学了佛之后，又读了那么就很认真的读了很多的佛经，然后把那些东西把我限制住，到最后是我不可以说真话，然后我不可以真实的表达，甚至于我不可以哈哈大笑。
我还是听到两个层面哦，哈，第一个啊，我觉得佛经很美，啊，其实真的我们就了解佛经的内容，啊，佛经其实很美，啊，那么我们其实常常在对抗的并不是佛经本身的内容，好，我们常常在对抗的是要你念佛的那个人，好，然后我们对抗的是可能这个走入一个教条式的一个宗教的这样的一种规范制度，好，甚至于我要这么讲哦，我们好好的去念佛，它一定也有效果。可是，你有没有真的知道那个佛经里面在表达什么？就有点像是我们刚开始看赛斯资料，我们也看不懂啊。好，我们也有很多扭曲的地方。重点都不在外在发生了什么事情。好，重点都不是佛经里面是不是真的讲得很怎么样。其实你真的好好去看一些佛经，它是很美的东西。它的内容其实讲的就是时间同时存在。它讲很多跟赛斯思想是非常共鸣的东西，可是我们一直不断的被洗脑的是，你不用去理解它是什么，你只要去做这件事情就有功德的这种想法啊，这种说法了啊，你不用去思辨它，你只要照着我告诉你的方法去做就对了啦。好，结果你可能念了七八年，好，你可能连一个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你都搞不清楚那是什么。我只是念经，念金刚经，金刚经有不可思议的功德。可是重点是，金刚经本身就真的很不可思议。可是我并没有去理解金刚经里面要带给我的这个真理，我却是脑袋耳朵充满了是人家告诉我，甚至上师告诉我，师父告诉我说，你念这个有功德。啊，我里面有这么多的搞不清楚的一些限制性的想法，啊，我有那么多内在还没有澄清的疑惑，可是我因为害怕所谓的业障，我刚有讲哈，害怕所谓的业障，我就不得不听着他告诉我的方式，然后我这么努力的啊念经拜忏，那拜到后来，有些人拜到后来怎么样，全部推翻，赶快跑掉。好，然后再看看有没有其他的一个地方，好，可以再让他重新来过，有没有？那其实我是想表达的是，我们唯一在面对的是你自己，你面对的也不是那个师父。好，也许你想找一个权威的人告诉你路该怎么走，因为你不敢自己去冒险，所以你要找一个教团，找一个宗教哈，找一个什么样的指导者来告诉你未来的路该怎么走，因为我们不敢冒险，我们不敢按照我们内在的指引。你看了赛斯心法之后，你就开始发现真正的上师在哪里啊，就是你内在的声音啊， 你真正的庙堂在哪里？在你的内在里面，就是你的内在感官。你的内在感官就是你的上师，就是你的庙堂，它就会指引你去走最适合你走的那条路。后来我慢慢对赛斯心法的一个发现，跟我自己能够比较解脱的一个关键在于，赛斯一直在描述很多现象，可是他没有告诉你说你不可以这样做，你这样做会怎么样，你这样做是错的。他只是告诉你说你有创造的能力，今天这一切是依着你的意念而创造出来的。假如你不喜欢你所创造出来的结果，你要自我负责来改变你的意念。于是我们要下的功夫是，我必须要去一步一步去看见我是哪些意念所建构出来的这个实相。好，我是什么样的意念让我到庙里面去追随一个师父，而师父讲的那些话引起我内在很大的一种矛盾也好，痛苦也好，或是不敢不听也好的这些心情，究竟又是来自于我哪些意念。好，我不敢自己去冒险开创自己的一条道路，那我的这种害怕又是来自于我什么样的意念啊？我们的这个意念有两个方向，我常常跟各位分享。好，从小到大我们捡别人丢给我们的那些信念，我们捡人家给我的信念，没有经过我思考跟分辨的信念，好，就是老师教你的，父母教你的，整个社会价值教给你的。另外一个就是你的命运特别的安排，就是你的经验嘛。你的这一生走过来走到今天，你有很多独属于你个人的经验，那么这两种就构筑了你这一生好会今天活成今天这个样子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赛斯只是一直在帮助我们去理解我们究竟是什么样的意念。好，我们的意念从哪里来，我为什么会这么想而不是那样想，它真正的一个源头是什么。好，所以我们才会有今天这样的一场人生。于是呢，赛斯要教我们说，好，只要你越能够自我负责，你就越能够改变你的命运啊，因为命运是你自己创造的，既然是你创造的，你就有能力去改变它。所以上帝是谁？这是我们自己啊。好，创造我们的命运的人是我们自己啊，是我们那个了不起的灵魂啊。好，我们的灵魂要来到这一世的时候，他就帮你先做好了一些规划，是不是做好了一些规划。好，那我觉得慢慢慢慢的这种感觉，或者有一种好像开始要醒过来的那个感觉，我们也会走出一个所谓对赛斯心法的一种迷思。好，很多同学在学赛斯心法也是有阶段性的嘛。好，我们过去学赛斯心法何尝不是带着一种进入到宗教的一种心，我们想要找到一个依赖，我们想要找到一个更正确的指路的一个路标。好，我们一直在寻找一个更正确的、更好的、更对的、更安全无虞的。好，后来你慢慢越来越研究赛斯心法，他告诉你说，你就是真理，你就是道路，你就是你人生的指标，你谁都不能够依赖。可是我们可以大家一起互相帮助。好，你不可以依赖不代表你是孤单的。好，我们大家一起学习，我们大家可以一起互相帮助，而且有形跟无形的这些力量也不断的一直在我们的身边，在支持我们，在引导我们，对不对？好，你看这个异星入侵，好，这就是一个不同的实相的生命来到我们的面前，做了一个第一类的第三类的接触，我们叫第三类的接触。好，那你看我们人类的习惯思维是什么？我们老觉得它是要来攻击我们的。好，它就是来自于人类内在的一个恐惧，所以你的恐惧产生的想法，那个想法就是你总觉得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哦，中国人的话就是这样讲。好，一个莫名其妙突然出现在你面前的人事物，你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哎呦，他不知道带着什么样的目的，因为你的内在先有恐惧，所以你才会产生那个防备的念头，防备的心态，是不是？只要你是一个内在没有恐惧的人，好，来者就算是长得恶形恶状的，你也不会马上把他归类成是一个坏人啊。好，你只会同情他，说他妈妈怎么把他生成这个样子，对不对？你应该更同情他呀。好，为什么有些人讨喜有些人不讨喜，你不能够怪他。好，也许真的他就是选择要用一个这样的外表来到物质实相里面。好，那我在看异星入侵，我觉得很特别，头一次看到人家把外星人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呈现吗？好像八爪章鱼， 哦，那我在想，七啊，七爪啊，七爪章鱼，那我就觉得很有趣啊。那为什么不是别的形态？也许根本有太多超乎我们想象的一些生命形态了，对不对？生命形态。那我觉得这个小说要是出来，太值得看了，因为这个作者是华裔，是一个中国人，是台湾人，对不对？是台湾人吗？还是大陆？是，他是美，因为他是父母亲到那去念书嘛，留学生的小孩嘛。那他父母亲是哪来的？台湾人还是中国人 ？Anyway， 中国人，我们大家都是中国人，华人，我们都是华人，好，我们都是华人，好，我们都是华人。那他呢？我特别留意啊，他现在也是中年人，好像只写了15篇的短篇，他都只写短篇小说，写的都是科幻的。好，这些故事，而且每一篇出来都非常轰动，而且都得奖。我还蛮期待他的小说，不知道上市了没有。好，我们可以参考看看。好，只要既然是短篇，就比较容易读了，不用读那么大一本。好，这是跟着同学的一个发问哈，来做的一个讨论呢哈。我觉得发问是实在是太棒了，可以激发我们有很多不同的一个角度再来思考这个问题。好，我们会一点一点的不断在澄清自己，澄清自己的内在。当我发现我不用再那么好的时候，我好解脱耶。好，当我不必再面对一直在对抗我的自卑，我的不够好，好，我的那种很多的这种小爱爱的这种个性的时候，好，我就觉得突然心里面变得好轻松。你不必变成一个那么好的人。什么叫做那么好的人呢？什么叫做好人？等一下我们会看到一段话，很可怕的一句话。好，今天的范围里面，好，其实那句话就说，其实越有原则的人，他害死的人越多。好，类似像这个意思。是啊，越有原则的人，他伤害的人越多。可是他当初，他认为他所坚守的这个原则，哦，是可以帮助，比如说帮助小孩子走上正轨，可以帮助很多人哈，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你看宗教里面的这些律法有没有很严格啊？宗教里面有非常多的那种非常严格哈，你一定要遵守的一些律法，是不是？那我不能够批评说他们的律法都不对，因为我也要研究才能够这样讲嘛。好，你不是那么清楚，你不能这么讲。可是我想跟各位说，所有你看到的这些东西哈，不管是这些律法好，或者说这些宗教的内容，我相信它背后一定有它更深刻的意义。就像我们在看到赛斯，好，你创造你的石像，好，看到赛斯有很多的句子，不是他表面上在表达的那个东西，因为他一直在强调他的语言就是会有阻碍嘛。从他的那种能量状况，然后透过一个声音，再透过转译，其实他一直都觉得没有办法好全然的表达他最想表达的意义。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好这个去思考，不断的去往更深刻的一个意涵再去做更多的一个探索。好，它绝对也不只是一个表面上的意义，而且我觉得很棒的是，它绝对会跟着你的成长而会让你看到不同的层次。包括我们的潜意识都好几层，大家还记得吗？好，第一层的潜意识跟我们的日常生活有关，再下一层的潜意识跟我们的种族有关，有没有？好，所以赛斯对这个潜意识也有很多的一个好这个琢磨的地方。那我们一直都受到我们潜意识的影响，可是不是我们以为以前认为的那个潜意识而已。好，它有很多层。好，那刚好哈，我们可以11:30，我们休息5分钟，等一下我们就来看书哈。